日本將中共定性最大挑戰，砸28億購置導彈。驚爆 ！Twitter 公司已經唔存在。阿里巴巴正式推出 ChatGPT 中國版本。封控政策冇走遠，海口重拾核酸檢測。巴菲特大撤離，新能源突發利空。拜登宣布參選，川普出言嘲笑。加州浩闊只開了一年就被迫關閉。大家好，首先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2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日本政府在4月11日發布重磅外交藍皮書，將中共近期的軍事動向定性為重大戰略挑戰。同期，日本政府接連不斷的公布提升有軍防衛能力的條款。之前財年預算中將軍費開支調高了 20%。 專家認為日本發布的藍皮書明顯表示了對俄烏戰爭的態度，並將台海問題置於高點，亦確定了日本在這個地區的地緣領導地位。請睇報導。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與去年的外交藍皮書措辭相比，日本今年的態度更加鮮明強烈。外相林方正在報告中強調，在俄烏戰爭問題上，日本當局並非隔岸觀火，任何地方都不允許改變現狀。而目前日本的安保環境已经处于二战之后最严峻的状况，原因是中共军方在东海和南海活动加剧，中方对台动武的前景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报告亦对中俄加强军事合作的趋势表示重大关切。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行政总裁卢信吉认为，日本通过这种法案代表着岸田内阁确实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更多贡献，展示日本在亚太区域内的影响力强大之余，亦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强力支援。他对美国之音提到，在未来中俄的影响力越大，日本就会持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时评人士惠苦宇认为，日本这次发布蓝皮书主要表明了两个关键态度。而日本发出的这个蓝皮书主要表明了两个态度。第一个就是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它是不允许俄罗斯用侵略别国的这种方式来改变欧洲现有的这种领土，不允许改变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那就是它对俄乌战争做出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姿态，那是其一。第二点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日本已经判断出中共对台湾动武的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高，所以日本将这个动向看作是它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这样如果我们将这两点声明结合起来看的话，实际上日本是借着对俄乌战争的一个态度，它表明就是不允许中共通过武力来改变台海的这种现状。我觉得日本发布的这个声明，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是警告中共，如果你要对台湾动武的话，日本有可能会军事介入。实际上它发出了日本对当今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最强硬的一个态度。近期中共军方在台海三日军演以后仍然挑衅不断，4月11号当日又有14架次军机飞越海峡中线。日本方面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历史的转折点，未来可能会出现地缘紧张和对立程度加剧的情况。亦是在4月11号，日本政府宣布授予30重工价值28亿美元的导弹合同，以建设一支新的导弹部队，目的是阻止中共在东亚使用军事力量。路透社指出，日本推动生产的导弹设施预计能够打击距离日本1000多公里以外的船只和陆地目标。为了在部署这些国产导弹之前加强防御， 日本在二月份还表示将从美国批量订购雷神公司的战斧巡航导弹，政府尚未透露采购规模，但日本媒体报道称预计导弹数目将多达500个。此外，在国际关系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布了五月访问埃及、加纳、肯亚等国的计划，以确保在乌克兰局势和地区稳定上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加强 G7 广岛峰会的意义。在去年12月份，日本公布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扩充法案，这会令日本的国防开支在五年内翻一倍。视频人士蓝叔认为，日本改变了战略方向，主要原因是中共政府对国际扩张的野心太过明显。近期的事态反映出国际局势会出现一些拉锯，不过中共政府最后好大机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习近平这张牌已经打出来了，就是要用好似西方的政要和大公司输送利益的这种方式，最后拉拢欧洲，用欧洲来制衡美国。但习近平这张牌不一定会有效，因为今日和10年前不一样的是，今日西方国家自由世界和那些和中共拥有利益相通的那一些阶层，他们之间的意见已经不能一致，所以在下一步可能不见得是习近平所期望的欧洲美国互相间的对立，而是法国等这些中共希望所收买的国家和这些利益阶层之间的对立，所以这个拉锯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媒体4月10号说，一份4月4号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 Twitter 公司已经并入 X 公司，亦就是 Twitter 公司已经不存在。请看报道。
美国左翼媒体既是网络版杂志 Slate 4月10号称，右翼人士卢默 Laura Loomer 控告推特在2019年停用他的账号，涉嫌违反联邦敲诈勒索法。推特作为被告，必须继续向法院提交企业披露声明，于是推特提供了这样的通知， Twitter 公司已经并入 X 公司，不再存在。作为推特公司的利益承继人， X 公司现在是卢默诉讼案的被告。2019年马斯克还未收购推特，目前拥有推特以及 X 公司的母公司 X 控股公司 X Holdings Corp 的马斯克还未向公众透露这个合并。报道指出，马斯克2022年10月曾经讲过，他收购 Twitter 之后会加速建立一个拥有一切功能的应用程式的工作，这个应用程式会以字母 X 命名， Twitter 的功能将在这个超大应用程式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内华达州州务卿的在线商业门户网站，马斯克在3月9号在该州注册了两间新企业， X 控股公司和 X 公司。3月15号马斯克申请将推特公司和 X 公司合并，合并条款规定 X 公司完全收购 Twitter， 这就意味着 Twitter 公司不再作为一个公司存在，现在它是 X 公司的一部分，而 X 公司的母公司是价值200万美元的 X 控股公司。
4月11号阿里巴巴推出了中国版本的 ChatGPT，通2000问，具体功能包括文案创作能力、续写小说作品、撰写邮件、提纲、生成食谱菜单等功能。这个企业表示，以后阿里的所有产品都将接入通2000问实现运作。请看报道。
阿里云智能技术总裁周正仁表示，通2000问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语言系统，可以同人类进行多轮沟通，极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对于最新出品的 AI 系统，国盛证券表示，对此测评结果发现，通2000问具备一定的基础常识和初步逻辑思考能力，但在复杂理科计算方面有提升空间，在文字创作领域具备相当的实用性，尤其是在语言翻译领域表现良好。总体来讲，该产品尚未达到 GPT-4 水平，但是已经处于中国国内的领军水平。 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对 AI 系统施加严格的审查制度，引发外界关注。中共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要求它的生成内容不能违背中共的价值观，否则可能会遭到刑事责任处罚。纽约时报亦引述消息指出，此前百度的语言系统模型文心一言功能较弱，但是已经能够对敏感问题避而不答。华尔街日报此前测试文心一言，问中共主席习近平是否是一位好领导人，得到的回复就是提问无法通过安全审核。
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第三届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了招商，中共声称不再对来客检测核酸，但有记者爆料海口机场重拾检测，这个意味着宾客还是会被查核酸，只不过换了地点。请睇报道。
在博览会开始之后，一名微博认证的记者博主9号爆料海口落地核酸，原因是参加消费品博览会有外宾统一检测。他上传了图片，反映机场的消博会接待服务中心以及核酸采样的照片。这名博主随后遭到攻击评论。在4月10号，当事人再度发出言论，说昨日发生在海口机场落地做核酸的事有人质疑，本来我落地去媒体接待的地方就通知我做核酸，这个没必要呃人，澄清一下。他还随文附上了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上面显示海口市第三医院美兰机场 P2 实验室负责了他在9号的核酸检测。网友留言提醒说，现在这个话题是相当敏感，目前中国多地声称出现流感和甲流的确诊潮，有民众怀疑只是疫情换了讲法。此前官方媒体证实海南省启动了全岛的所谓封关操作，目的是将海南省建设成一个独立自贸区，试图吸引外资成为第二个香港。但是分析认为，由于缺乏自由的制度和基本法治，所谓的海南自贸区很可能结果是烂尾告终，而疫情造成的不便亦加剧了中国发展经济的难度。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此前表示，他预计今年5月到6月中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感染高峰，感染比例可能在 25% 到 50% 之间。
11号盘后，港股传来消息，巴菲特再次减持新能源龙头比亚迪。据港交所披露，大股东增减持股票只有横跨某个整数百分比的时候先需要作出披露。请听报道。
据港交所显示，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上一次将他持有的比亚迪 H 股减持后仲持有 11.87%， 中间继续减持到 11.13%， 随后减持到 10.9% 才触发披露规定。上个月底卖出了248万股比亚迪 H 股，持有比亚迪股份14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自2022年8月24号首次减持以来，已经连续发起10次减持动作，从 19.92% 下滑至如今的 10.9%。 另外，继刀片电池 CTB、逆四方等核心技术发布之后，10号晚比亚迪又推出了一项核心技术，比亚迪云链智能车身控制系统正式发布。据悉，云链将搭载在比亚迪皇朝海洋旗舰车型、腾势、仰望以及比亚迪专业个性化品牌的车型上。从主要业务板块来看，比亚迪汽车、汽车相关产品和其他产品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1%， 占集团总收入的比例是 76.57%。 手机部件、组装及其他产品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4%， 占集团总收入的比例是 23.3%。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去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市占率达 27%， 同比增长近10%。财政报告显示，比亚迪去年总销量是180多万部，同比增加150%，其中乘用车销量近180万部，同比增加近152%。海外销量是45,300部，同比增加近195%。
前总统川普11号嘲笑美国总统拜登竞选连任的决定，说他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请看报道。
相关的讲法同拜登在白宫复活节活动时的表现有关。当时拜登告知他准备参选，但是还未有准备好。川普告知霍士的主持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在复活期间的演讲，关于那个鸡蛋和第二些话题的回答很长，我认为他做不到。现年76岁的川普将是80岁的拜登的主要竞选竞争对手。美国媒体表示，总统的年龄现在已经成为明年选举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年较早时候发起竞选活动的联合国大使克利，此前呼吁对所有75岁以上的政治家进行心理认知测试。这个主张将两位总统竞选者都包括在其中。
去年刚刚开业的旧金山大型 Whole Foods 超市宣布暂时关闭。这间公司表示，这个是出于对工人安全的担忧做出的决定，请看报道。
这家大型 Whole Foods 商店在2022年3月开业之后，被誉为旧金山的旗舰店，是市中心最大的超市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商店出售3,700种本地有机产品，它的设计向经典的旧金山致敬。独立新闻网站旧金山标准报 San Francisco Standard 报道称，这家 Whole Foods 门店在刚刚开张的第一年就曾经因为盗窃等问题而减少营业时间。报道指出，由于远程工作的人数增加，旧金山市中心流量减少，咁亦令一啲商店嘅景气下降。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 远流长，从三皇五帝嘅远古到富丽堂皇嘅盛唐，从两宋嘅繁华到大清嘅优雅，呢个系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同英雄史诗嘅画卷。勇气同牺牲，正直同忠诚，善良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着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优惠票价，僅限100元及以下票區。這個優惠目前只是適用於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號碼是888-874-6938。劇院和網絡購票將不提供這個優惠。